亲爱的弟兄，我是志成，在这集录音中要陪伴你一起来学习的是练习手册下篇的第二个何谓，它叫何谓救恩。第一段呢，他说救恩不过是上主的一个许诺，你一定会找到回归于他的道路。好，那其实这个许诺的真正内容是你绝对不可能离开上主，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。好，那么不可能有一个小我他的力量比上主还大，然后可以把你跟上主拆散，因为这个一体性是上主的旨意。那因着这个许诺呢，所以你一定能够找到回归于上主的道路，而且其实上主就在你之内嘛，实际上你是不可能真的找不到他的，虽然说你可以尽可能的拖延这个时间。好，所以他说这个许诺绝不会落空，是因为小我的力量不可能强过于上主。好，那么他保证时间一定有结束的一天。好，那这个时间呢，其实是可以算是一种文法上的修辞啦，就是说以部分替代全体。好，那么这时间呢，其实指的就是幻象，整个幻象世界，不管时间空间或者你看到任何有形有象的事物都算。好，幻象世界终有结束的一天。好，那么时间境内构思出来的一切想法念头也都会随之告终。好，那么他说呢，上主已经把他的圣言赐给了每一个自以为拥有独立思想的心灵。好，也就是每一个独立的个体。好，那这个每一个自以为，好，他有自以为这三个字，就是说这个独立的心灵，独立思想的心灵其实是不存在，就是我们的自我呢其实是不存在，好，这个个体其实是不存在。那以此来看呢，就是所有相关的信念跟价值观全部都是虚妄的。就是所有信念跟价值观，如果它是去支持独立心灵的存在，它的真实性的话，这些全部都是虚妄。那也就是说全部都要在我们学习宽恕的过程中全部被打破，被放下。好，那下面第二段的第三句开始，他说心灵如果已经分裂则有待疗愈，于是那足以治愈分裂的圣念就进入我们心灵之内，成为每一个碎片的一部分。好，那这个圣念在这边指的是圣灵的思维，圣灵的思想体系。那么他说成为每一个碎片的一部分，这个碎片呢，其实就是指的第一段最后面讲的那个独立的心灵呢。好，每一个小碎片的一部分，因为我们原本是一个心灵，就只有一个上主之子，但是经过了分裂的过程之后，就变成好像在这个世间存在好多好多的个体跟独立的心灵了。那么看起来好像在每一个独立的心灵里面都有那个圣灵的思维，好，埋藏在里面，但实际上就只有一个圣灵的思想体系。好，那你可以想象如果你站在一面镜子面前的话，这个镜子里面当然就是一个你嘛。那当你把这个镜子打碎之后，那么每一个小破片里面好像都有一个你，所以看起来就好像有千千万万个你。可是实际上那个是你的影像而已啊，实际上是就只有一个你。好，所以同样的上主或者说圣灵就只有一个，但是被这个千千万万的小破片映照出来之后，就好像每个人内在都有一个圣灵的思维一样的。好，所以他括号说其实心灵仍是一个整体，圣念其实也是一个，就由上主那来。好，但只是他已经认不出自己的一体性而已。那因着这个认不出呢，所以如今他对自己是一无所知，好，那以为自己失落了本来面目，那甚至也不知道自己失落了本来面目。好，因为他连这个失落本来面目的这个过程，包括本来面目是什么，都已经不知道，都已经完全的遗忘了。好，那下面第三段呢，他说救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化解妄念的作用，它其实什么也没做。好，那个做呢是英文的 do。 好，那这个化解是英文的 undo。 那这个 undo 呢，其实就是 do 的相反呢。好，所以这个救恩其实并没有给予我们什么更多的东西，或者去增添什么，或者去建造建构出什么，去堆叠出什么东西。好，包括灵性知识的这个增加都是不必要的。好，那么它是 这个度的相反，它是增加的相反，是减少，就减少我们内在原本，化解我们内在原本那个小我的思维。那么正因为小我是一个幻象，所以它必须不断的在外面去做很多事情，它要去度很多的事情，那以便让你把这个幻象当真。如果小我什么也都不做的话呢，你其实可以蛮容易就看出小我可能是不存在的。那么如果你曾经听说过所谓初体经验的话，初体经验最容易发生在什么时候？其实就是当你躺在床上，然后很安静，在黑暗之中，没有任何声光摄影的刺激的时候，什么也不做的时候，do nothing 的时候，有时候它会自然而然的发生。你不一定要去锻炼你的心灵，可能这个初体经验就自动发生了。因为身体是幻象，效果是幻象，他不努力去做很多事情去维系他那个看似存在的存在的时候呢，就很容易变成好事是不存在的。所以接着他说呢，他就这样越过了幻境，一旦不再为世界撑腰，幻象只好无声无息的重归于虚无。也就是说你这个忆起上主的过程不是去寻找上主，然后去想象上主是怎么样，然后想象你跟上主在一起交汇，而是你要去觉察小我，看见小我，然后放下它，那不再为幻象撑腰。那么当小我停止去度的时候，其实这个幻象它会自动的，就像他这边所说的，悄无声息的重归于虚无。那这个时候原本就在你内的上主的那光明呢，它就自然而然的自动的会去显现出来的。那这个是第三段它很重要的一个地方，就是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其实并不是要去做什么，而是要去破解掉我们原本在里面更多的一些虚妄的思维。那么你停止去支持那个思维，以各种方式去合理化那个思维的时候，不为它做任何辩解的时候，它可能会悄然无息的就崩毁了。那下面第四段呢，它是很美的一段文字，它说，愿我们每天都能到此圣地一度，一起欢度片刻，我们一同在此度过了最后的一个梦境，这个梦境中再也没有哀伤，因为它处处洋溢着上主所赐的荣耀。那这个梦当然就是所谓的宽恕之梦。宽恕本身也是一个梦境。那宽恕之后，你的眼睛还是看到这样一个有形有相的幻象世界，但是它整个眼光已经是完全不同了。那他说呢，如今青草已经破土而出，绿树也已绽放苞芽，鸟儿群栖于繁茂的枝叶之间，大地就在这崭新的枝间下重生了，黑夜已逝，我们一起进入了光明之境。那下面呢第五段他说，我们必须从这里把救恩带回人间。意思也就是说，你不能说学了这个圣灵的思维之后呢，就躲避你在人间遇到的各式各样的课题，各种不平安需要你去面对，还有你内在的这个小我的部分需要你去面对，所以你必须把救恩带回人间。那因为我们只能在这里接受救恩，否则就变成是一种灵性逃避了，那就变成学到一些灵性的知识，累积了一些灵性知识，但是对于内在的突破跟成长是没有达到真正的功效。那么他说上主之子到此，就说到了他完全宽恕这个世界之后，他只需要稍待片刻就会完全忆起他的天赋，那么这个人间的梦境就已经结束了，就是到他完全离开这个世界，也离开这具身体之后，就完全的与天父融合在一起。那这个是我们练习手册的下篇的第二个合位，它叫做合位救恩。